大家好，我是 Neil。作为一个还算略微关注这个军工产业的人，我觉得长远来看，中美的这个军事竞争是不可能停止的了。底线虽然已经画得比较清楚了，但是长期的一个竞争状态是不会这个缓解的。那只有你自己强大了，只有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对手才会真正的去尊重你。那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国防事业还有很长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中国的航母数是不够的。那现在美国，举个例子，有现役航母11艘，到2049年，差不多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啊，算上退役的航母循环考虑在内，加上新的船建造，重新的编入这个现役的航母群内，美国预计手头上永远都至少保持着有12艘左右的航母数量，那同时他们还有几十艘的两栖攻击舰，这也是算是半个航母。那中国目前只有3艘航母，形成战力的只有2艘。那目前能大概勉强能保持，基本上有1艘航母是能执行任务的。所以相较而言呢，海岸线很长的中国呢，全世界综合排名实力第二的中国呢，所拥有的航母是肯定不够的。那目前有很多说法啊，就是大概指向一个目标啊，大概就是说，可能每4年，中国就会下水一艘新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49年左右，中国会陆续有6到7艘航母下水。那考虑到退役的航母，中国在接下来的26年时间里，航母的编队数量大概会维持在6艘到7艘左右，也就是说比美国少一半。那但至少可以完全覆盖自己的海岸线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还能挤出来一两艘航母去执行这个远洋任务。这完全符合2019年国家发改委当时提出的一个国家进展计划纲要中提出的这个长期需求，但是单看数量其实也没有意义啊，因为双方其实都在研发这个新的航母然后新的这个战斗机，对吧？拥有更强的性能、更多的用途和更多的舰载能力等等。那因为中国的这个地缘政治环境其实比美国要复杂，美国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航母去防御自己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海岸线的，其实它绝大部分都是在执行远洋任务。那你所以说你拥有强大的海空军才能有这个威慑能力。那换句话说，让天平实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对等呢，才能让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那同时拥有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才能让中国在国际地位上获得提升，获得尊重和认可。所以综上来说呢，长期来看呢，不是这个船增加而已，战斗机也会增加很多。那说句题外话，最近也看了这个《长空之王》中国歼20真的是很帅。那几乎在毫无国际这个合作的情况下，研发出了这个隐身战机，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中国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式的这个二代战机，肯定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换装成为歼15和歼16。那歼16会成为主力。那这也直到2022年年底呢，这个一些官方媒体的数据说是中国三代机的这个数量大概在1300架左右，已经追赶上了美国空军 F-15 和 F-16 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机群的数量。那根据美国国防部对于中国的这个军力评估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嘛，因为他们需要这个宣扬所谓的这个中国威胁论。那截止到2022年年底呢，他们认为呢，中国有2250架战斗机。同时呢，指出中国在大力发展这个 UAV，也就是无人战斗机的这个研发和建造。那在舰载机方面呢，他们认为呢，中国是现在还是歼15是主力舰载机，但是同时他们在研发多用途的歼31版本。那中国的这个飞机啊，这个战斗机啊，最终的战力估计他们会估计啊，会和美军持平，而且呢，中国会具有成本这个优势、制造业优势和成本优势。那据说 F-35 的这个造价接近是1.5亿美金左右，说错了，是1亿美金左右。那 F-35C 是9400万美金左右。那当年 F-22 为什么没有再多生产那么多出来呢？是因为太贵了，因为接近要2个多亿美金才能造一架。那中国的歼16预计价格在5000多万美金左右，那歼20在接近1个亿美金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成本优势就很明显啊，性能上也有一些突出的特点，是可以与之相对衡的、抗衡的。那所以总体来说呢，单看军事实力而言，中国其实相对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需要持续投入的，长期的这个投入才能这个提高和维持这个国防力量，才能在长期的这个大国竞争中取得一个平等的机会和尊重。那这个长期投入并不会因为对方宣扬什么所谓的中国威慑论就发生任何改变的。 但是话说回来呢，很多时候呢，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啊，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的目的很复杂。很多时候呢，他们很可能是为了让国会拨更多的这个军费啊，所以美国的这个军工企业才有可能赚更多的这个长期订单，赚取更多的利益，获得更长期的这个业务的这个稳定。中美长期来看呢，持续的来看肯定是军事上的竞争对手，这一点不会改变。中国长期的目标就是不断的缩小与竞争对手的这个距离，才能保持好这个平衡同时这个平衡很重要，也就意味着这个平衡也就意味着两国的一些普通民众的生活才能维持和平状态，对不对？那好，这一集就暂时聊到这里，拜拜。